复兴，你的更新，你的同在。主，我们仰望你来复兴我们，来碎我、破我、陶我、用我。主，我们赞美你。今天晚上求你继续来施恩典，现在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继续用你的仆人马丁路德他的生命、他的经历来帮助我们。主，我们也把加尔文里的仆人仰望你。主啊，继续来向我们说话，等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哈利路亚，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次的义行，一人的义行，众人就被称义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到马丁路德的灵性教导的第七点，就是 inside Christ。跟 Christ inside 的平衡。什么是 inside Christ？ 来是讲到我们得以称义，不是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找到任何的义行。 It's not inside me。 在谁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是 inside Christ，因着耶稣基督他有义，也因着他一个人一次的义行，他的义，众人得以称义。所以这个义不是在人的身上去寻找、去努力，靠着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善功，乃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 inside Christ。所以也就是我们多次提到马丁路德常常强调一个字叫什么 Alien， 不是在我们里面，是在外面，外面来的，从基督来的，是基督的义，在基督身上找到基督的义，他的义让我们众人得被称为义。不但这个义解释成在基督里面找到，这个 inside Christ 也是指到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连结，在基督里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怎么说？若人在基督里 in Christ， 在基督里 in Christ， 指到一个关系，不单在基督里面找到义，我们也与基督联合 in Christ， inside Christ， 因着我们这个人与基督的联合，他的义成为我的义，他的荣美成为我的荣美， inside Christ。 但是马丁路德说，我们不单单看到在基督里面的义，不单单看到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面 inside Christ， 更要看到另外一点，就是 Christ inside， 基督在我里面。这个太重要了。假如我们只看到第一步 inside Christ， 解释什么？得救、称义、得着耶稣基督归算的义，他的义袍披在我身上，我跟基督有关系，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说这个是第一步，你需要有另外的一个看见，另外的一个追求，另外一个经历，就是要看到基督在我里面，就 就像保罗所经历的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当你有这样一个看见，你就进入活出基督的生活。我们需要常常的，不是看外面，看里面，看到里面基督在我里面活。今天是否基督在我里面活，还是基督在我里面好像耶稣基督在小船上睡着了，还是基督在我里面不能发生功用啊？是因着我的罪把基督包围住了，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从得救到活出，马丁路德很少讲成圣这个字，他讲活出。假如你常常看到基督是在你里面是活的，是掌权的啊，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大部分基督徒基督在他里面好像是死的，好像没有活出来啊。当然基督不是真的死的，但是好像死了一样啊。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像没有透过我们活出来，究竟基督在你里面活还是死？看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好像是死的啊。但是马丁路德说，我们需要常常看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活的。 Christ inside， 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所以他说 Such persons live no longer to themselves but Christ live in them。 这些的基督徒不是自己在里面掌权在活，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掌权活。No need to fear that Christ will do nothing。 你不要担心好像基督不做任何的事情在你里面。他说相反的， On the contrary， He is supremely active and effective with all sweetness and easy。 相反的，耶稣基督会在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很有效的活出，带着一切的甘甜啊，很容易的活出来的。只要我们常常真的是知道，真的是尊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掌权作王，基督很容易的因着这个生命很真实的流露啊，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彰显基督。所以解释一个得着基督得救跟活出基督两个不同的境界。但是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只是停留在第一部分，我得着基督了啊，得救了啊， Inside Christ， 我跟基督有关系了啊，在基督里面了啊，得救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不够，你还要活出基督。那么怎么活出呢？你要看到基督在我里面活， Christ inside， 基督在你里面。所以假如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个真理，看到这个事实，你就不会觉得什么孤单，你也不会随便犯罪。基督在我里面活，你发现你发脾气你犯罪软弱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基督在你里面，只会看到外面，看到别人对你的伤害啊，看到这些的黑暗问题试探软弱。但是假如我们常常看到基督在里面活，你的生活不再一样。巴不得神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敞着脸得以看到他的荣耀，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看到基督在我里面活。好，这是他所分享的第七点，有没有问题？ Inside Christ and Christ inside。
这个跟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
有关联， 但他就做了这样一个得着基督跟活出基督 inside Christ 跟 Christ inside 的一个的对比啊，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进一步，不是只停留在第一步，有关联的跟 spiritual incarnation 属灵的道成肉身 Christ inside。好，第八点，我们来看这个马丁路德对赶鬼的教导啊。那么今天很多的神学院是不教导赶鬼的啊，但是我们神学的意向是国度的 PhD 啊 ，Preaching Healing and Deliverance 啊，传道医病赶鬼。那感谢神，这个马丁路德包括路德会的神学院啊，他们也教导赶鬼。那么怎么赶鬼呢？他会宣告说，这个有受洗权柄被安立的牧者 ，the minister who baptized will say 会讲什么呢？施者那个鬼说 ，go out in pure spirit 啊，出去，这个不洁净的灵 ，and make place for the Holy Spirit。你出去让圣灵进来掌权居住。 I conjure you， 我咒诅你啊 ，in pure spirit， 这个邪灵咒诅他。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一边讲这个父子圣灵的名呢，一边画一个十字架啊。所以他的赶鬼方法是，假如这个是人啊，我不要把你来当着赶。I conjure you， 我咒诅你啊啊！你出去，让圣灵进来，奉耶稣基督的，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啊，我赶你出去。所以说不定这个十字架一画下去的时候，这个就不得了啊，很有能力的哈 啊！当然，这个能力我们知道是奉圣父。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就把这个十字架画下去。那么有些人他们，为一个防止洁净，啊，也是用有点类似这个方法，但当然很多时候是用油啊，抹一个十字架啊，我奉圣子、圣灵的名来洁净这个房子，就画一个十字架在大门。窗边啊，每一个房子啊的重要的通道啊，就用墨油墨个十字架啊。那其实天主教是他们是常常画十字架啊啊。好，所以解释马丁路德他相信这种的权柄啊。传道医病赶鬼啊，奉父子圣灵的名啊，来斥责那个邪灵啊，出去啊 ，Go out in pure spirit。好，这是关于赶鬼方面啊。那当然，这个 formula 好像我们基督教很少用啊，一般的福音派它很特别的是邪灵出去，圣灵进来哈。啊他是把这个圣灵啊，就是很清楚，就是圣灵要进来 ，make place for the Holy Spirit 啊，不是这个污鬼出去打扫干净了，然后又有别的鬼进来啊，他是很清楚的啊，求圣灵要进来掌权。
那这个是在施洗的时候，还是就是平常？
没有，他意思是说一个
被鬼附
的人，他的意思是说。有受洗权柄被安立的牧者 the minister who baptized 啊，不是直到受洗的时候赶鬼。嗯，
那马丁路德他认不认为基督徒会被鬼附呢？还是他有没有讲到这一点？
嗯，我要去查考一下啊。嗯，
他这边讲的赶鬼是对一般的民众，一般有这种鬼附着的人的赶鬼，还是在教会里面？
嗯嗯，
在教会，他们那时候
是
天主教
吗？他后来是路德会里面，
okay,
督的会。究竟这个赶鬼是针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呢，还是已经信了主的人，还是要赶鬼啊？我们可以做点 research 啊。
那他认为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只有这个能够 baptize 的这个 minister。
也他基本上还是有点觉得好像传道人其实这个他们所讲，马丁路德所讲的圣徒皆祭司，不是真的是好像每一个圣徒都可以传道可以施洗啊，基本上这个是指到每一个圣徒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认罪可以得救，不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的这个priest 啊，这个祭司的阶级，神父的阶级。但基本上他还是有这种的圣品的制度啊，还是很注重这种受个安例的牧师才能够讲道施洗啊，甚至赶鬼。好，那第九点，他论祷告，他认为我们的信仰假如没有祷告是空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信仰没有祷告是空的。他反对很多的这些的修道士，就是 monk， 他们昼夜的好像毫无内容的在那边默想空想的祷告啊，无所求无所要的也无所得的这种祷告。所以你发现他比较不赞成什么这种 contemplative prayer， 这种静观式的祷告啊，不是那种过去这种密契主义所强调的注视神啊，瞻仰神荣美的这种祷告啊。所以跟甘恩夫人所讲的完全不同的重点啊，他强调祷告一定要有内容啊，而且越真实的祷告，一个真实的祷告应该是实际的，一个真实的祷告是非常实际的 practical 啊， practical need 啊，实际的需要，一定要有所求啊，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求神的施恩，求神的帮助。当然求的内容不一定只是日用的饮食，不一定是外面的物质金钱啊，或者病的医治。祷告先要求灵性方面，在神面前求信心、智慧、更大的爱心、更多的顺服啊，更多的能够遵循神的话，能够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啊，更多的求彼此相爱，更多的求爱神、爱弟兄姊妹啊，爱世上的灵魂。要求属灵的美德，求你的灵性。但是今天大部分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都是求一些实际的需要，外面的物质的需要啊，或者一些人的需要，很少求美德。或者我们求恩赐啊，给我医病的恩赐啊，给我这个啊医冷的恩赐。但是他强调要求信心、智慧、爱心、顺服这些的美德。然后他强调祷告绝对不是一种功德或者修道，好像在祷告在为神做工，不是一个功德。祷告只是一个管道，透过他让神做工。说祷告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透过你，透过你的祷告来支取接受神的恩典的工作。 所以他说 prayer is to receive， 祷告就是接受，那么简单。 not a kind of good work to give， 祷告不是给，祷告是接受，从神那边伸出信心的手来祷告，接受支取神的恩典，让神透过你的祷告来做工。所以他非常反对在中世纪天主教把这种祷告变成一种的功德，一种 merit， 一种修道，一种修行。他说 no， 祷告是我们有需要，我们接受，接受神的恩惠，神的恩典，借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然后他就提到祷告的三个基本的原因，我们先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第一个原因，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怎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祷告乃是神的心意， God wishes to pray to him， 要我们常常祷告，而且不可以灰心。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对我们的一个盼望。第二，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神应许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要垂听，神要回应我们的祷告，祈求就给你们。那么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祈求神没有给，寻找没有寻见，叩门神不开门，常常有时候有这种经验，究竟什么原因？你的感觉是什么？其实很多基督徒常常问的，为什么我的祷告不蒙应允？所以基本上是什么原因？
两个。
好，
一个是神有他的时间，第二个是是不是合神的心意？
神的时间、神的心意、神的主权，从神这个角度看很好。Good， 神的时间要记住啊，很好啊，懂弟兄姐三点。神的主权、神的旨意、神的时间，是从神的角度看。那从人的角度呢？啊，妄求啊，雅各书讲啊，最使到我们神不听我们的祷告
啊，持续不持久
啊，祷告不够恒切啊。我们人这方面啊，还需要更多的祷告，更恒切的祷告。啊，信心不足啊！我们祷告需要有信心，啊啊，恒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伤心的祷告，啊！所以的确，祷告从人的角度看，我们要注意啊，祷告这件事情要有两个角度的，就好像我们得救有两个角度的，从神的角度是神的拣选，对不对？神的预定，但从人的角度，马丁路德说，你也要什么？发挥你的自由意志，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啊！所以常常要有两个角度，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祷告的话，其实我们的祷告就好像面对这个祷告的天平，记得这个比喻吗？啊，这边是神的应许，神的预备，当我们的祷告真的是够重够横切啊，好像每一次的祷告都算一个重量啊！当这边的祷告的重量够的时候，这边就怎么神的应许就彰显啊！但这是从人的角度啊，不是说我们祷告变出了神的工作 变出了神的一个的恩惠，啊，好像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功德，我们的功德够了，就得着了神的应允，不是我们的祷告变出一个东西来，啊，来说我们的祷告支取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带领跟预备啊，那么我们就是凡事祷告，哦，我们不要去论断，去想究竟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神的主权、神的时候，这是神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去做神要做的事情，我们只是乖乖的做个孩子，听话，有需要做什么祷告，而且凡事祷告，恒切祷告，多方祷告，迫切祷告，尽是祷告，通宵祷告，就好像耶稣所做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还是这样的，就是完全的啊，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解释我们啊，透过马丁路德所教导的，就是我们要很相信的，很实际的，在祷告里面有所求啊，而且相信我们的祷告是有果效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神愿意应允我们的祷告。好，这是第二点，有没有问题？所以你就发现哦，很多时候一些真理都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啊。论得救啊，马丁路德是常常讲到，对，从人的角度我们的意志是被捆绑的啊，从神的角度啊，他来释放，他来拣选，但是神动工也需要我们人要参与跟努力，要回应。祷告也是啊，不是说哎，神都为我预备了一切啊，对，神为我们有预备，但是我们也尽上我们应该尽的祷告的这个本分。好，
那这样甘恩服务人有这么一套，然后马丁又路德又这一套，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所以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圣徒都有他来一份，把它拼在一起。啊，我们也要学习甘恩夫人这种 contemplative prayer 静观式的祷告啊，甚至好像完全就是在灵里面啊啊，这种被圣灵充满浇灌的祷告啊啊，超越悟性的祷告，在灵里面的祷告啊，那种注视式的祷告，但是我们也需要平衡啊。不能整天就是享受神的祷告啊，也好像一无所求啊，对神的国度啊，对神的美德，对差权，对教会，对弟兄姊妹啊，对个人都无所求啊，然后好像基督徒就在实际的层面就活得很贫穷啊，都是很辛苦很艰难啊。所以最近这十几年，越来越多一些教会发现，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活的是很丰富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丰富的，啊，我们要在各方面应着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所要的神要加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的经历神各样丰富的恩典，好让我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啊，所以也需要真的平衡，透过我们的祈求，对灵性的祈求，对物质的祈求啊，各方面的祈求啊。所以马丁路德是非常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在灵性生活各方面向神大大张口。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是正常的情况，不应该是好像可怜兮兮、贫穷可怜啊，可能是只有在一个的失恋过渡时期啊，或者在一个特殊的被逼迫的社会跟环境里面 就好像初代的教会300年基督徒都生活得很艰难啊，被逼迫，财产被没收啊啊，被杀害等等啊。但是假如在一个正常的情况啊，神的一般的美意是要在灵性生活各方面的祝福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但是还记得这个物质的祝福，我们曾经讲过，好像从教会历史里面看，一个的国家，一个民族，他信了基督教，物质各方面越来越丰富的时候，通常就会什么？就堕落。不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个人也是常常是这样。假如他基本上不懂得做神的管家，啊，他要做这个财富的主人，通常很容易就堕落。金钱财富会把一个人败坏的，啊，除非你真的一开始看得很清楚，其实金钱财富是神的祝福，我只是个管家，否则金钱会迷惑，会让你堕落，啊。所以我们单单看美国的发展啊，过去这啊200多年啊，物质越祝福，美国的灵性越下落，啊，而且好像越有金钱越有权势就越骄傲，啊。好，第三点，马丁路德说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祷告是 走上诚意活出基督的唯一的道路。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6:41，马太福音26:41。好，我们一同来读，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任意，肉体却软弱了。只有警醒祷告才不致入了迷惑。我们也放到提摩太后书2:22，提摩太后书2:22，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的仁爱、和平。你要胜过私欲，逃避私欲，然后能够得着公义、信的仁爱、和平，需要什么？祷告，而且跟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祷告，一同来追求。所以我们要胜过肉体，胜过一切的邪情私欲，胜过世界，胜过撒旦，只有借着祷告。然后他马丁路德说 Nothing is more necessary than to beat unceasingly on the ears of God， 没有一样东西比不断的用祷告来吵神的耳朵还来得重要，啊，to invoke him 去求告神， to ask him 去问他， to give us what we need 给我们所需要的， to save us 拯救我们， and to increase in us faith and obedience to the Ten Commandments， 让我们对十条诫命能够更有信心，更有顺服去遵行。所以不单是求物质的东西，更是求灵性对神的信心跟顺服。所以提醒我们，哇，在祷告上面我们真的需要有 很多的平衡。现在有些人就是又非常属灵到的地步，就只有一祷告就属灵征战，哈，那也要为日用的饮食求啊，也要为健康、为生活的物质啊，各方面也要求啊。所以你看到马丁路德很平衡啊， 也要求你灵性的美德，不但是求恩赐啊，不但是求武器征战，也要求灵性的美德，求你的生命啊，你的爱心，你的忍耐啊，你的信心，你的顺服啊。所以祷告的内容应该是多方的，多次多方是平衡的啊。所以马丁路德是非常强调这个用的饮食，你要很，我们人就是需要吃饭，这是很实际的啊。你要针对你的需要来祷告，你不要太熟灵啊，好像不吃人间烟火啊，好像这些东西都没所谓啊。我们要求，免得我们就失去这样的恩典，过在贫穷的生活里面啊。好像过去基督徒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的苦行僧，或者说基督徒应该贫穷的这种观念。但是在这末世的时候，神一直透过很多的先知提到这个 transfer of the wealth， 神要把世界的财富转移到基督徒的身上。但基督徒 are you ready？ 我们要祷告，要求求智慧啊，怎么样生财有道，这是正确的，不是贪财啊。但是过去我们基督徒的观念都觉得，哎呀，不需要管这些投资的事情啊。不需要管这些金钱的事情。你看在美国这个摩门教其实在美国发展得非常快啊，他们统计摩门教在美国是发展快过这个传统的 Protestant Church 其他的宗派。当然他们有很多别的优点，宣教的优点，十一奉献的优点，但是假如分析他们对这个金钱的教会对金钱的态度跟处理，他们是用最好的财团来有效的对他们教会的金钱在各行各业投资啊。所以美国有几个大的这种企业，像 Marriott Hotel， 整个的 Marriott Hotel 是属于摩门教啊，他们在各方面的经营投资啊，让他们有足够的经费可以把最好的地段买下来，盖最漂亮的教堂啊，最好的这个诗班，最好的电视的时段把它买下来啊。所以神的国度传福音也是需要什么啊，就是世界的金钱。好像我们就一讲到金钱就好像不太好意思，神的国度用在神的国度，金钱也变得是什么，是非常非常属灵的事情啊。在乎你怎么用，在乎这个金钱是谁在掌权，是神在掌权这个金钱，还是你在掌权？神在掌权的话，金钱就变得非常非常美丽啊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讲了，哎呀，金钱财富这些都好像是万恶之根啊，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自己要抓这些钱财。但假如你真的看到你只是个管家，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差选施工啊。今天好多的差选机构在中国教会都需要经费，很多的施工都可以做，但是没有钱做啊啊。甚至有一次那个差选机构他们要为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的施工，只是出版一套的文字培训的材料啊，缺了几千块美金而已，他们都很困难。后来他们跟我沟通，我说就，但我们也很愿意，就马上就奉献一些钱啊。他说很感谢，有出版了之后还专程把出版的一套书拿到我手中啊。好多的施工都需要金钱啊，所以求神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祷告啊，求神真的把各样的丰富能够倾覆到我们当中，在神的教会可以把福音透过有效的这些金钱的差权来影响改变这个世界。好，那另外他提到祷告的内容的不同的层面，可以用这个十条诫命来导读。我想今天很少人导读十条诫命啊，十条诫命哪几条都搞不清楚啊。但是他教导他的会有 把十条诫命背得滚瓜烂熟啊，不但是只是用主导文祷告，用十条诫命来导读，导读十条诫命。第二，要做感谢神的祷告 ，thanksgiving 啊，这个我们都听过了。第三，我们也知道了这个 confession 认罪的祷告。第四，祈求的祷告啊，所以我们传统所学的 X 还记得吗？啊 ，adoration 赞美，对神的赞美，对神的认罪，对神的 thanksgiving， 然后 supplication 代求啊，但不单是为别人代求啊，更重要要为自己啊，为家庭啊，来向神祷告。那他就讲到，假如你不想祷告，灵性很软弱怎么办？他说假如你没有办法祷告呢，你就大声的来练，来读诗篇啊，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祷告啊，读这些诗篇的祷告，读十条诫命，读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的话，要读保罗书信。那你读神的话，那么就会被眺望起来，你就会有祷告的内容，祷告的话语。那另外他提到也要用主导文来祷告，他说主导文这个祷告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的恩典跟帮助，是一个最好保守信徒合一跟彼此相爱的一个祷告。为什么？我们一同翻到这个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你注意从第九节一直到十三节啊，里面有多少次提到我们有没有数出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的饮食今日是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 How many? Seven times 提到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想到自己，是我们，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一个一体的感觉，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是一个彼此顾念的一个祷告，不是只是我所以他说主导文是一个最好来保守啊信徒合一彼此相爱的一个祷告，而且让弟兄姊妹看到我们是一体的。当然我们在做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我们的体会，当然每个人的体会的范围不一样，可能当你讲主导文我们的时候，就想到我们教堂里面的弟兄姊妹，或者最多有一点想到是我们这个宗派的弟兄姊妹，但是其实这个我们应该是什么 The whole universal church 普世的教会是我们啊，是一体的。好，这是马丁路德对祷告的一些教导，但还有很多的一些教导啊，只是我把其中一部分啊抽出来。
院长，马丁路德有没有教导这个进食祷告了、通宵祷告这些？为什么我们一般这个福音派的这些那个传统这个教会就会做这个进食祷告了、这个通宵祷告的？
他也有，他有教导啊，进食祷告 （fasting）， 对。有一本书的资料，它是专门把马丁路德 关于这种灵性各方面的教导，他把它 topically list 那么厚，假如你要想做比较全面的研究呢，你就可以从这本书里面查 fasting prayer， 会找到好多他对这个题目的一些的教导啊。马丁路德的灵性经验跟灵性教导是太棒太丰富了，真的是太棒，你读他的东西觉得充满生命啊，很实际他的东西，而且很多的亮光。
就是关于那个近视的话呢，有些我们在这个什么基督这个圣诞前的这个四十天，
对，
是近视了，就是没有什么祷告的，还有些就是说不定就是在这个星期五，就是这个四十天前的这个每个星期五就是不吃肉啦，就是这样子，有些
对，所以。也一般的宗派好像不太注重，其实我知道像天主教他们很注重这个东西的啊，这个就是
公会也有
啊，卫理公会啊，
其他就不太
好。那我们就进到他第十方面的灵性的教导，关于圣餐。哦，当我们一想到圣餐，我们就觉得，哎，圣餐对我们的灵性有实际的教导帮助吗？对他来说，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首先，他是非常反对天主教啊，这些主教只是分饼不分杯这种做法，而且他也反对天主教这种变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 变质说。什么叫变质说啊？这个饼祝福过之后不是饼了，是基督的身体，是变成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圣餐是一个 real sacrifice， 这个身体是在每一次的万弥撒里面再次被献上，是一个真实基督的身体，在每一次的弥撒当中被献上被献祭。但是马丁路德说 No， 不是变成基督的身体，乃是共有基督的身体，共存在这个饼里面。他所提出的我们叫做共质说。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到马丁路德这个共质说？因为这个饼不是单单一个普通的饼，里面有基督的身体，当你凭着信心来领受的时候，基督的身体生命的大能要浇灌在你里面，所以这是个圣礼，是个 sacrament， 有神的恩典能力生命应许在里面的，不是只是一个纪念，只是一个的 symbol， 一个记号而已。这不是个 symbolism， 乃是个 sacrament。所以，马丁路德是带着一个感恩、敬畏、感谢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血。那他怎么来说明这个？饼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饼，它是同时有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用个比喻，就好像一个被火烧红的铁啊，对，它本身还是铁，但是被火烧红的铁不是原来普通的铁，里面是充满什么热，充满的能量。所以同样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一个被祝福过的饼，你表面看它好像是饼，但是其实它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当我们用信心来领受，哇，这个能力生命是进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马丁路德认为这个圣餐是直接的对我们灵命是一个 spiritual nourishment。 当然他这种的看法为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在解经上他是用这个耶稣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This is my body。 他的这个 this is 这个字的原文啊，我们这是 tutor estin this is。 他说耶稣觉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我的身体，我们要凭信心相信主的应许，主的话，主说是就是是嘛，是身体就是身体，虽然你感觉不到，但是我们要信神的话。这个饼经过耶稣祝福之后就是基督的身体， This is my body。 你不要加添说只是预表基督的身体，你不要加添任何的东西啊。所以马丁路德是直接的用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字面的解释， This is my body 就是基督的身体啊。虽然我们不明白，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但是神的话怎么说就是怎么样啊。这是马丁路德他很大的信心。
那天主教你说，我觉得有没有什么说，他说他也是说基督的身体，你那不是讲说也是基督的身体，
对，但是呢天主教是说变成基督的身体，
变成，
对，马丁说这个饼
就是
里面有基督的身体，供职说啊，
我觉得没什么不一样啊，什么意思？
不管怎么说，其实只要用信心领受就
所以是有一个不同。但是马丁路德是好像比较进步了一点，因为变成基督的身体，那这个很难很难去来说明啊。但是他说饼还是饼，所以我就说马丁路德是 paradoxical 的 thinking， 常常是矛盾存在的他的思想。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说饼是饼，但从属灵的角度又是基督的身体在里面并存的，并存的，又是并存的真理，啊
啊，又是饼，又是基督的身体。
对了 ，and， 所以他的教导是啊，是供职说 consubstantiation 啊。那么他当时的一个对手叫慈运理，马丁路德恨他入骨的，就是Swingley慈运理啊。要慈运理呢，他说不能解来解经。因为耶稣也曾经在圣经里面讲说我是羊的门，难道耶稣真的是那个门吗？啊，耶稣说我是道路，难道真是那个路边踩的吗？啊，这个是一个 figurative speech， 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是个暗喻，啊啊，所以他们两个曾经有辩论，啊，本来他们也愿意和解，一起开会谈判。很多的真理他们都能够取得共识，但是哇，就是谈到这个圣礼这个圣餐呢，马丁路德那个为真理而绝不妥协，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wise， 那种火气又来了，就闹翻了跟慈运理。很可惜的，本来 Reformed Church 有可能跟 Lutheran Church 可以合作的，来共同对抗天主教的，但是就在圣餐节条上面，这两个大将领袖没有办法谈得拢，啊，就分道扬镳，甚至彼此攻击变成仇敌，很可惜的啊。但我们现在来看，觉得圣餐的解释是个次要的真理，但是somehow呢，那个时候在马丁路德的头脑里面觉得这个是既有真理来的，绝对不能妥协，你杀了我我都不能改啊，你的这个教导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啊，所以也是很可惜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反省啊，究竟是否有些真理是那么的好像 要我们坚持到一个地步呢，要真的是闹翻啊，很可惜的。但假如我们好好读《使徒行传》十五章呢，其实神早就知道我们这种的固执跟软弱跟分裂的精神。所以假如你看《使徒行传》十五章很有意思啊，我们就题外话，因为讲到这个合一跟分裂的问题，其实初代教会圣灵已经引导雅各很有智慧的面对第一次的教会分裂，很有智慧的处理的这个教会的分裂的问题。教会不但没有分裂，而且外邦人的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是合一的。因为你看圣灵引导雅各多有智慧的一个判断，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你发现雅各没有要求他们行隔离啊，但是呢却要求他们什么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啊，并勒死牲畜的血。当然奸淫是在十条诫命里面没有问题，对不对？ Those are not commit adultery。 但是从保罗的角度，偶像之物跟勒死牲畜的血，假如你看保罗的教导，偶像算不得什么，而且这些食物的礼仪都过去了啊。比如说你看希伯来书，当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很难确定是谁哈，但是你单单看希伯来书或者哥罗西书，你看在第九章解释是连那饮食，注意哦，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为止，停止了，懂吗？不需要再守这些食物的礼仪了啊。但是为什么雅各却把这些食物的 ritual law， 食物的 food cleansing 洁净的法律放在里面啊？究竟什么原因？为了合一，为了合一，能够让这些犹太的信徒呢总像 get something 啊。但是他们要那个他们手壳里这个是既要的啊，绝对不能妥协啊，否则好像要守了隔离才能够得救啊，变成犹太人了才能得救。 No， 这个绝对不能让。但是一些次要的真理他放在里面，为了保守那个合一所以有人解释这段的经文，雅各的这个决定的确是圣灵引导的啊。因为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样不可少的，这里又重申一次，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啊。圣灵给他们智慧，透过这样的一个的啊决定，保守了初代教会不至于分裂。其实这两条根本是不需要放在里面的，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很多人读这段圣经它是照字面，我们也不要辩论，我们也不要故意好像就刺猪血，也不需要，我们也尽量避免，免得去争论，哎呀牧师你吃猪血啊，然后又产生一个大争论我们要了解这个的精神，我们尽量避免，对不对？广东信徒在香港，哎呀大部分都吃猪血的啊，因为这是他们食物的一部分啊。特别吃那个粥，在这边也有他们 广东话叫猪红粥，就是这个猪血就是放在粥里面吃啊，啊啊。那其实意粉你现在去广东的餐馆吃那个白斩鸡也是带着血的，
哦，
对不对？你很多东西不能吃的，我告诉你，啊啊。所以我一方面我们这在真理方面是自由的，但是为了免得产生争论或者辩倒别人，我们宁愿不要做，啊。但是我们要了解究竟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背后更重要的不是吃还是不吃，是要看到背后那个的合一的精神，宁愿让步啊，小的次要的真理宁愿让步，好吧，不吃就不吃嘛。我们广东信徒就不吃白斩鸡，从此也不吃猪红粥啊，牺牲一点吧啊，为了合一。很可惜马丁路德当时呢觉得这个圣餐的真理太重要了，绝对不能容让，哇，就让 Reformed Church 跟 Lutheran Church 分开了，很可惜，很可惜的。好，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他对这个圣餐三方面的意义。第一，首称圣餐是一个基督的约的彰显，is visible testament。 当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要看到这个圣餐是一个约的一个的确定跟彰显，因着这个约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这是个恩典的约啊。这个约啊就好像一个的无条件的一个的遗书的约一样啊，白白把这个的产业给他的后代子孙一样。而且他说要看到这个约啊，是为你的，也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在这个约里面有份，为你。 This is the body given for you， 为你的。所以当你在参与这个圣餐的时候，你不是在好像看这个圣餐，乃是知道这个圣餐是属于你的，基督的身体是为你而舍的，你有份在这个恩典的约里面。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的恩典你是有份的。第二，当你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你是真的吃主的身，真的喝主的血，你真的领受基督的生命大能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刚强。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六节，第六章五十六节，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们里面。你会经历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那个浇灌，耶稣基督藏在你里面，每一次的领受圣餐都经历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一个的运行跟浇灌，成为你的灵性的一个的喂养跟造就。所以路德会的信徒是带着这样一个伤心的心、敬畏的心、感恩的心，要得恩典、得造就、得生命的能力的心情来参与圣餐，而不是只是一个头脑在那边纪念两千年前耶稣为我钉死。So now I get the blessing and the power of God through the body of Christ。 第三，当这个饼被剥开，是一个饼一个身体，要看到教会的合一 肢体的合一。这个擘开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身体被破碎被擘开，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就好像这个麦被破碎被磨成面粉，得以成为生命的饼，生命的粮，给人得着生命都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所经历的破碎也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经历跟破碎，好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生命的粮，生命的祝福，生命的造就。所以领这个圣餐不单只是看到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死，更是看到基督生命的一个的榜样，也要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14章，马太14章，我们看19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然后让5000人吃饱。这个饼被擘开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马丁路德说，当我们领受这个圣餐，也要看到我们也愿意生命被破碎被擘开，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个擘开的时候，当牧师把这个饼擘开的时候，你不单单看到是基督的身体被擘开，你是否也愿意效法基督，你的生命被破碎被擘开，好因着你的破碎，如同这个饼被擘开，能够喂饱5000人。第二，要看到我们同享一个饼，是一个身体。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4章啊，我们就可以 take a break。 以弗所书4章，4章第3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身体，我们本来就应该是合一的。所以当你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要看到 It is one body， 是一个身体一个饼。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应该彼此的团契，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交。所以这个 Holy Communion 不单是 vertically to God， 也应该是 horizontally to each other。 所以圣餐也是一个爱宴 Love Feast， 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甚至彼此洗脚，彼此带祷。所以在有些路德会里面，他们领圣餐之后，他们就分开一个一个小组，彼此来祝福，彼此来带祷。因为这个就是圣餐爱宴原来的精神，因为是个爱的彼此的流露，彼此爱的分享啊。但那个时候是非常明显，每个人要 bring their own dishes， 带着个爱的这个饭菜来彼此分享，来祝福别人啊。所以不是圣餐只是好像我们单独的只是领受神的恩典啊，在马丁路德的领受圣餐应该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联合，彼此祝福的一个时间啊，所以很美的啊。所以我过去也曾经在教会也试过这样的做法啊，不单只是我们领受圣餐，也分开，我们都站在前面啊，手拉手围着一个大圆圈，彼此来祝福啊。这是圣餐一个很重要的爱的精神，爱的分享。好，我们就停啊，在这边啊，休息几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